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被重判超过27年，华府警告将作出回应。美国议员警告阿里巴巴参与洛杉矶奥运恐成国安风险。华中科大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被起诉并遣返。加纳同意接收被美国遣返的西非非法移民。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巴西最高法院礼拜四以4-1裁定前总统博索纳罗犯下5项罪名，判处27年3个月徒刑，使他成为巴西首位被判定企图政变而定罪的前总统。华府立即发出警告，将作出回应。巴西法院认定，现年70岁的博索纳罗与政府高层在2021年至2023年间秘密阻止当选总统卢拉就职，透过散播选举不实资讯，动员军方，拟定政变计划，甚至考虑实施戒严。博索纳罗目前接受居家监禁，并否认所有的指控。同案另有7名他的盟友被定罪，其中包括5名军官，最高刑期达26年徒刑。目前定罪虽然成立，被告仍然可以提出上诉。案件在国际间引发广泛关注。川普总统对判刑感到震惊和不满，此前曾经形容这个是对博索纳罗的政治谋猎，并暗示这个案件对他本人在美国面临的司法挑战相似，认为博索纳罗的遭遇可能代表言论自由遭受压迫。白宫发言人莱维特礼拜三亦曾经表示，川普总统不排除动用美国经济与军事力量捍卫全球言论自由。国务卿卢比奥就在社交平台 X 发文，称巴西最高法院的不公裁决是猎巫。巴西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说，谴责这番言论威胁主权，无视案件事实。华府早在7月以当局对博索纳罗政治迫害为由，对巴西多数商品加征50%关税，并以全球马格尼茨基法制裁莫赖斯大法官，判决加深巴西国内撕裂。执政党阵营强调此举捍卫法治和民意，而反对阵营和博索纳罗家族就指控司法被政治化，并推动国会寻求特赦。美国议员警告阿里巴巴参与洛杉矶奥运恐成国安风险。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集团预计将参与洛杉矶奥运会的基础设施服务，消息引发美国社会的政界的高度关注和担心。美国国会议员近日对这项合作案发出警告。9月10日，国会众议院两党领导人联名致信国土安全部长诺姆，对潜在的国家安全风险提出警告。信中直言阿里巴巴是中共数码监控和审查系统的核心推手，如果被这家公司接触洛杉矶奥运相关的基础设施或敏感数据，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安问题，包括间谍活动、数据滥用，甚至外国干预。这封信由对抗中共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加巴里诺以及两位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议员共同签署。阿里巴巴曾经是东京奥运的官方云端服务供应商，亦同国际委员会签有合作协议，但议员指出中国法律要求所有公司必须配合中共政权的情报工作，这个令阿里巴巴在海外的角色备受争议。目前白宫和国土安全部尚未对这封信公开回应，不过随着2028年奥运脚步接近，阿里巴巴是否参与恐怕还会掀起更多政治舆论风波。一名来自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因多次走私生物材料并对美国海关撒谎，被联邦法院起诉。礼拜三，密歇根州联邦地方法官赖德曼裁定判刑被遣返。 这名博士生叫做韩成轩，他是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受邀到密歇根大学进行一年研究。根据起诉书，韩某在6月持追温签证入境抵特律市，对海关否认有寄送过任何研究材料，但实际上曾经多次走私和擅从相关的生物样本入境。他还被发现入境前3日曾经清空自己所有的电子设备资料，引起执法人员警觉。检方指出，这些行为不单止违反入境诚信，亦可能涉及生物安全风险。韩成轩被控3项走私罪同提供虚假陈述，最终法院判他以已服刑期作为刑期，结束后立即遣返回国中国。韩某在法庭上哭着表示自己非常后悔，坦承这件事已经彻底毁了他的职业生涯和未来。公开资料显示，韩成轩曾经是华科大研究生党支部书记标兵。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浩评论说，事件正反映美国对中国留学生审查日益严格，并不是出于歧视，而是为了防范共产党的超限战。很多中国学生其实是被中共拖累了。加纳总统马哈马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根据与美国签订的双边协议，加纳同意接受被美国驱逐的来自多个西非国家的国民。他指出，已经有14人抵达加纳，其中包括多名尼日利亚人及一名冈比亚人，但未说明该国将接收的遣返总人数。他提到了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自由流动协议，该协议允许成员国公民免签证在他的西非国家停留，居留长达90日。他解释说，加纳已经协助尼日利亚人乘坐巴士返国，冈比亚人就仍然在协助返乡程序中。他表示，美国曾经接触我们，希望我们接收被驱逐出境的第三国国民，我们就同意接收西非国家国民，因为所有西非同胞来我国都无需签证。马哈马形容加纳和美国关系正趋于紧张，提到了美国对加纳商品加征关税及实施国民签证限制等措施，但他同时强调双边关系仍属积极。通过与美国政府合作，加纳可以从美国获得经济发展援助，例如用于重返社会计划、职业培训或基础建设项目的资金等。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关税收入增加，美八月预算赤字降至3450亿美元。美查获史上最大中国电子烟案，纽约五华男涉骗案2000万受审。白罗斯释放52名囚犯，立陶宛感谢川普划船。卢特尼克谈911同柯克遇害，美国以善良对抗邪恶。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星期四公布，八月份联邦预算赤字降到345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350亿，降幅约90%。改善主因是川普总统实施的关税政策，带动海关净收入增加225亿美元，并创下单月295亿美元的历史纪录。根据财政部数据，八月份联邦政府总收入达3440亿美元，增幅12%，支出就升到6890亿美元，2025财年前11个月。关税收入累计达1720亿美元。海关关税在八月份位列第三大收入来源，年增950亿，创下新高。不过虽然赤字缩小，但2025财年截至八月的赤字仍高达19730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联邦上诉法院已经裁定川普关税措施违法，裁定将在10月14日生效， 川普政府已经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如果败诉，政府将被迫退还大约一半已征收的关税，对财政构成严重冲击。不过他仍然相信最高法院将支持川普总统关税的合法性。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和海关边境保护局 CBP 礼拜三对外宣布，在芝加哥破获了一宗惊人的走私案，查扣了多达470万件非法中国制电子烟，总价值高达8650万美元，创下美国史上这一类产品的最高查扣纪录。根据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讲法，这些未经授权的电子烟几乎全部都来自中国，而且没有取得 FDA 的上市前授权，不能够在美国合法销售或流通。当局表示，这些违法产品不单止冲击市场，更加可能对消费者健康带来风险。另一方面，纽约布鲁伦联邦法院礼拜三开庭审理一宗涉及5名华裔男子的大型诈骗案，他们被控透过几百家空壳公司榨取价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建材和家电，并利用洗钱网络将钱转到海外账户。被告包括徐海、安志斌、陈畅、李松学和张康，他们被起诉的罪名包括公谋电信诈骗、银行诈骗、存取装置诈骗以及洗钱等。如果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30年徒刑。这两宗案件不单止涉及重大金额，亦都再次凸显美国政府在打击非法贸易与金融犯罪上的强硬立场。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礼拜四表示，白俄罗斯已经释放52名不同国籍的囚犯，由美国谈判代表陪同前往立陶宛。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表示感谢川普总统参与斡旋。努塞达礼拜四召开紧急新闻发布会，宣布52名的政治犯中，包括立陶宛等不同国家的公民，已经安全进入立陶宛。多谢川普总统的斡旋。这个是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目前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赦免行动。在经历多年的被孤立和制裁后，这个前苏联国家正试图改善和美国的关系。报道指出，川普的副特使科尔在这次访问时代表川普递交了一封署名唐纳德的英文信函，并转达美方希望重启驻明斯克大使馆的意愿。卢卡申科回应称，如果唐纳德坚持愿意接收这些被释放的囚犯，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可以试着达成一笔大交易。白罗斯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川普日前曾经表示计划和这位长期被西方孤立的领导人会面，他称卢卡申科是强有力的领导人。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这一次赦免是基于人道理由和善意之态，回应川普及其他世界领袖的呼吁。美国商务部长911事件幸存者鲁特尼克表示，由24年前的911事件到礼拜三保守派活动家柯克遇害，虽然美国一直面对威胁，但终将用善良战胜邪恶。在911事件24周年之际，鲁特尼克说，911事件是邪恶在美国本土制造的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恐怖袭击，夺走了2977条无辜生命。卢特尼克表示，即使现在谈起911事件，仍然会感到激动，因为这个是一道永远无法完全愈合的伤口。在担任美国第41任商务部长的8个月以来，卢特尼克说他再次体会到美国的核心价值。卢特尼克说，美国的伟大之处在于美国人的生活、思维和行为方式，与我们的对手形成鲜明对比。我们美国人 身上冇边一个部位同嗰啲恐怖分子相同，我哋富有同情心、慷慨大方、善良正直。佢补充话，最重要嘅系我哋睇到咗嗰啲想要摧毁我哋嘅人嘅邪恶，与我哋嘅善良形成鲜明对比。佢写话，我哋顽强咁同邪恶作斗争，同时仍然秉持正义。正是这种双重性令到美国与众不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